好的，我
好的，
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星期一的早晨，我们又来到一起，我们全球各地的那个成功的兄弟姐妹聚集在网上，我们来一起读你的话语，来听聆听你的给我们的启示。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就把我们的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圣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各地的那个也保守我祝福我们的网络上的连接，然后祝福我们各地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区，我们的心在你里边合一，我们同感一灵，我们一同来，吃喝你今天早晨给我们喂养的灵粮。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好，请雪英姊妹来读经。
好。撒母耳记上28章3至25节，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使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捡取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是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责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这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却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力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便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便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族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走。”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羊、肥牛肚宰了，又拿面团成无酵饼 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的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阿门。
好的，谢谢雪英姐妹的诵读。那么，我们就今天开始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的章节发生的事哈。因为今天要讲，那个扫罗，要被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那个非利士人又来犯境，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非利士人在那个撒母耳记上与以色列这个几次有关的事情，然后在撒母耳记上9章16节，神就在高抹那个扫罗的时候，神就说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是扫罗在任上在做王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给他的职责。在第14章的时候，有约拿丹攻击非利士人，他一个人和一个拿枪的侍卫2个人来单挑非利士人的那个阵营，然后就发生了著名的密抹之战。然后扫罗因为发誓使这场战争不能够全胜。不能够乘胜追击，那场战争就中途截止了。然后第17章的时候，大卫有面对歌利亚，这个17章的时候看到这个图，就是在那个这场战争是在以拉谷，就是在这个位置，在加特和耶路撒冷之间，在加特和耶路撒冷，就是看这大图就知道他们之间。然后密抹之战呢，就是在基比亚的北面，所以这2场战争哈，主要战争大概的位置。然后到23章的时候，大卫保卫已经在逃亡的路上，他保卫基伊拉，就是在犹大的境内哈。然后27章的时候，大卫逃到了非利士人加特王的营中，加特就是在这儿。那大卫，大卫就其实逃到了敌人的境内哈，所以也是他那个在面对打歌利亚的时候，也是在这个附近，所以加特人是非常知道，加特人是非常知道大卫的这个背景和身世，他的名声，因为在他在杀了歌利亚的时候，那场战争就是在那附近发生的。那现在大卫呢，要面对一场面对一场新的挑战，就是他非利士人要攻打犹大人，他怎样去选择，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那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人也把扫罗，带到那个另外一个选择的面前。他在这场战争中该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和选择？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然后那时候撒母耳已经死了。我们知道在，应该在前面的经文中，已经提到，就是大卫。25章就是说，已经说，撒母耳已经死了，所以在这里呢是重申，就是表明这个背景环境，扫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求问的，他在这个世上的依靠也已经没了。然后，非利士人安营的苏念，他们就是。非利士人这次呢是到苏念这个地方来向他们挑战，是在那个以色列的中部靠北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加沙支派撒迦支派的一个诚意，然后位于耶斯列平原，我们只看到这个图，这个广大的区域棕褐色的就是耶斯列平原，然后苏念就是在这里。 他们在那里安营，然后那个扫罗聚集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就是在基利波这个附近。这个基利波是一个大的像一个山脉一样，然后它基利波这个北面这里来安营，所以这个两军对阵就和当年那个在士师记第七章。基甸，对抗米甸人的阵势是一样的，差不多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可以也可以去参考那里的经文。所以扫罗呢，见到非利士人的军旅就惧怕，然后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也不去回答他。我们先看看这个乌灵哈是什么？乌灵呢，这是。大祭司的那个衣裳，那这个乌灵和土明，就是在这个大祭司外面这个背心上，这个里面有个夹缝，所以放在里面，用来向神来问询神的旨意和有点像占卜的意思，来问询神的旨意。所以那我们知道扫罗已经把那个祭司。一家人杀了，只有他的儿子逃到大卫那儿，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已经真的是彻底的断绝了。所以神当然不会去借着乌灵或者先知去回答他。这也说明扫罗与神与人的关系都已经发生了问题，都已经断裂。然后非利士人的扫罗见到非利士人的军旅就惧怕。我们看到前面几次经文都说扫罗惧怕，那他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唯独惧怕人、惧怕环境，就唯独不惧怕神。这个在撒母耳上15章24节、17章和18章有大约5、6次的机会，这是我所能看到的，可能还有遗漏。就扫罗甚是惧怕的一些经文哈，我们就看到扫罗在各种环境的试炼中，就是没有长进，从来都不会去回头去转过来去仰望神。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寻求。这个战争的那个到底他该怎么做哈？就是他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去找交鬼的人，交鬼的妇人。然后这个交鬼呢，就是召唤死者的一个灵魂上来。因为当时的律法，神颁布的律法已经明令禁止这件事哈。扫罗呢也在国中下令不允许有交鬼的事。那扫罗呢，自己做的事从来就不会去用来放在自己的身上，从来就是他很不是那种言行合一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从神所召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王，然后变成。被神弃绝，去找交鬼，这样的他的属灵生命其实是已经在不断的下滑。然后他的臣子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我们看到隐多尔在地图上的位置，就是在以色列人营的东北部，然后越中间要越过苏涅，所以这样的话，扫罗呢，就是在行程的安全上也会有挑战，所以扫罗改了装。他一个是然后夜里去那什么去见那去走这段行程去见那个妇人，所以也说明他知道自己颁布这样的命令去做交鬼的这样事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一方面他。也为了惧怕非利士人，所以就改了装，而且是在夜里这样暗暗的。他两边的人他都怕，都怕被人看见，所以就冒险的前往。然后这个妇人呢，他就去见到这个妇人，妇人就是说这样做是不合乎那个法律的。 我们看看扫罗就继续向世人，向妇人起誓，而且是指着耶和华起誓。我们前面也知道，扫罗多次起誓，哈，他的起誓，基本上都不算数。就是在，我在这里有写到他几次起誓，哈，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然后那个就是因为他的起誓，哈，贻误战事。他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大卫，又许配给别人，然后起誓不害大卫，然后就是让百姓起誓，这些事，都是他的起誓，但是没有一个是他的那个，说话算数的哈。所以其实他已经把自己圈在神的审判之下了，因为他的起誓，单单这一件事，所以他。向这个妇人起誓哈，然后妇人就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然后这样话刚，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他说完这一句话呢，然后马上就看见了撒母耳上来了，然后就大声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就是交鬼它一个过程哈，要先在一个特定的一个坑里，然后摆上祭物，然后行法事，行法术召唤死人。这妇人可能这都没来得及做这些，然后就看见撒母耳上来了，就非常惧怕。我相信这后面，一定是，我个人认为不一定正确哈，就是有神的作为在里边，因为他还没有开始行法术呢。然后，扫罗就问，扫罗就问，你不要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你看见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出来，他这个神呢，就是 a spirit，就是一个灵。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所以从地里出来，他看到这个，然后就是说长什么样呢？就是说身穿白衣服，白色的长衣，身穿长衣哈，就是我这里有个图，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扫罗一听到就知道是撒母耳，所以这个扫罗呢，他是没有看到这个像，而是这个妇人看到这个像。妇人在中间可以做那个传话的人，所以那我们看，这里的问题哈，妇人为什么知道扫罗的身份？接下来呢，我们在后面再看。所以这个交鬼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交鬼者哈，用符语说话。所以现在那个这个妇人对扫罗说的话哈，就是。就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其实是妇人在对他，来传达，在中间做传达。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撒母耳怎么样说。第十七节就是，第十七节到19节，这里呢就明确宣告了王位给予大卫，从他身上夺走，原因呢是他没有灭绝亚麻利人。还有更多的原因，这里没有说。怎样死呢？就是交于非利士人手，时间是明日，然后还有他的众子也会跟他一起死去，接着还有跟随他的以色列军兵，然后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 leader 把全以色列人圈在审判之下，然后很多人要跟着他一起走向灭亡。我就想起新约那里说到，耶稣说法利赛人，你们这些粉饰的坟墓，他们真的是坟墓哈，就是还是粉饰的，把人带向死亡 然后扫罗就猛然扑地，毫无气力，然后在这个妇人的安慰下吃下来一点饭哈。那扫罗在最已经走到绝路的时候， 却依然没有看到他，他从来没有向神悔改过，就是这样走向灭亡。那被召的是真撒母耳吗？所以这里有两种观点，不是真的撒母耳，就是说这个交鬼的是假冒的邪灵，然后是真的撒母耳，就是神允许这件事发生，是出于神的手来对来对那个扫罗进行最后的那个通牒，我个人倾向是真的撒母耳，那大家也可以那个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看看这个思考题。当我们遇到环境惧怕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圣经有说，我们一仰望铜蛇就得救。我们从保罗的惧怕中，我们学到什么？第二个，怎样看待交鬼？神为什么允许这一幕发生？大家可以思量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我们现实中如何查验奇异的能力是不是出于神？当我们身体有病，或者是家就是遇到环境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求助神，还是求助各种异能，得医治和帮助呢？约翰一书4章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好的，我就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请时间交给何牧师吧，谢
好，
谢。
谢谢爱丽丝姊妹啊。我发觉我们在国内这个网络呢，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哈。我怕打开镜头这个影响这个声音哈，所以我就不开镜头了哈。那今天这一章第28章这一段呢，在扫罗的一生的经历当中是接近尾声了哈，因为第二天他就要上战场，就要被杀了。那是在前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哈，而且这一件事情呢，突出了这个扫罗在神面前的问题哈。表面上扫罗是跟非利士人打仗，但是你看第16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呀。”哇，其实他真正最大的敌人还不是非利士人呢，他面对最大的敌人是耶和华哇。这个耶和华与他为敌啊？为什么撒母耳这么讲啊？大家去琢磨哈、那中间还有一个敌人就是扫罗他自己啊，这个自己下令啊，不可以交鬼，不可以行巫术哈、他自己反过来哈、跟自己讲的话都不相合哈、所以这个扫罗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人物。那撒母耳讲，明天呢，你和你儿子会来到我这里哈、所以扫罗应该还是会得救的哈，但是呢，他作为王是不称职的，而且作为王走向这个极端哈，变成这个要自己做王啊，不让耶和华来引导他，也不听神的话哈，神不借着这个梦啊、巫灵、先知来对他讲话哈，还跟神之间已经断绝了这个关系哈，他怎么会落到这样一种的境地哈？对我们有哪些的提醒啊？所以今天围绕扫罗这个人物哈、我们去思考他哪些的事情上哈、是我们要竭力避免的哈、好，我们先进入小组，一会儿回来。好，今天这一段里面，第6节有提到哈，扫罗求问耶和华，但是对照历代志上第10章第13节的经文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哈。所以从神的角度，扫罗并没有求问耶和华。那这里呢，第28章的第6节说扫罗求问耶和华。那后面呢，神不借着梦、巫灵和先知对他讲话，因为前面他把先知杀了，对不对？撒母耳先，他把祭司杀了，撒母耳先知的话他又不听从哈。那神跟他讲的话，他都拒绝去遵守哈。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跟神有一个通达的一个渠道， 所以他的求问就好像没有求问啊，好像他的问啊，并没有达到上帝的面前啊，在神的面前并不算数的啊。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提醒啊，我们跟神要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哈，这样不是只是有事情的时候才来求问啊，而是平时跟神就有美好的关系，而且呢，一旦有罪哈，快快的认罪悔改哈，这样呢，当我们需要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呢哈，我们才能够寻到他的旨意哈。好，我们先请第一组哈，请这个Joanne 代表第一组来分享。
那我们第一组的，可能牧师要关一下那个
好的，
你的。那我们第一组呢，我们就是看到说，因着罪恶而导致的困境，我们从扫罗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罪，那他的罪呢，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不听从神的命令，所以神就是也就神的灵也离开他了。我们从那个第一个就是因为神要他在亚玛力人的征战的时候，应该要把他灭绝，可是他并没有这是他的那个他就是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就是他的依靠并不是在依靠神，而是依靠他的王位，他一直在追逐他的这个王位，要存留，要永存。可是他却是，没有，却没有完，没有在依靠神，而且呢，也不敬畏神。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的态度，一刚开始的时候呢，最早的时候，神立他为王的时候，他是心里是谦卑的。可是后来呢？他就是对神的态度是不敬畏的。我们可以看到说萨摩尔说叫他等他，可是他却不等他。他看到人走了之后，他就赶快去献祭。所以他对神的态度就是都没有在敬畏神，是很随随便便的。然后我们也在看到说，这个是一种舍本逐末的一个行为。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他呢，就是还有他呢，就是。所做的事情是一而再、再而再的错。当他有这个困境的时候呢，他却没有回转，就是来寻求神，而是去找了那个女巫来来询问。那这个就是真的是，而且他的困境是因为当他觉大难临头的时候，他心里惧怕，心中发战，然后呢？还有，他跟萨摩讲说他窘极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所做的这些行为呢，都是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然后呢，他找萨摩尔也是在利用萨摩，就是找这个神的萨摩尔的灵来询问的时候，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就是他就是都是在想到的是自己的。然后，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说他所做的行为就是。他不敬畏神，他那时候还把那个挪伯的祭司，就是亚比亚盖的爸爸，他们家全部都杀死了。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罪恶，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有时候那个你会导致你的困境来临的时候，是因为罪，而这个罪是隐而，有时候是隐而未现的罪。那这个真的是要让我们，有时不是有时候发生困境的时候。不是因为你身体做错了什么，身体的病痛，然后有时候我们要思考，是不是我们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然后导致我们所面临的困境。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神对扫罗的一个怜悯。当那个在第11节的时候，交鬼的妇人还没有做那个这样子，这种交鬼的事的时候，神就让撒母耳出来了。那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大能，神可以借着巴兰的驴开口说话，他也可以让就是撒母的灵出现在扫罗的面前。然后呢，还有在第12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那个撒母出现的时候，那个妇人的反应是很惧怕的，还有大声呼叫。所以可能平常这个妇人她根本就是交鬼，只是一种骗人的。然后可是。 他也马上知道说跟他讲话的人是扫罗，这都是神的一个作为。然后呢，在第十九节的时候呢，神也让他知道说，借着撒摩的口知道说，他明天就会战死在那个沙场上。然后这个就是神还是怜悯他，想要在最后一刻的时候，若是扫罗能够悔改转向神的话，其实呢，神还是会眷顾他的，可是他并没有。我们也知道说，在旧约，尼尼微他们那时候，神派先知告诉他们说，这个城市10天之后就要毁灭。尼尼微的人马上就悔改了，神就怜悯他们。可是呢，扫罗的反应是一听到明天就要死了，然后呢，反而是扑倒，说到致死他都没有悔改。他都没有想到说要回转归向神，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神为什么有时候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个罪就是把我们隔离了跟神之间的一个沟通、一个交通，是一个 gap？所以呢，在我们要来那个要来询问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认罪悔改，求神来关照我们这个隐而未现的罪？然后神自己来，我们真是完全的来顺服神，求神来带领。然后呢，还有就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做领袖的人，他不是说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说他所跟随的人，因着扫罗的这样子的一个很愚昧的一个行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自利的自私，因着自己的私欲，反而把他的孩子，约拿丹还有他的众民，都死在沙场上，那这个造成一个以色列一个很大的失败。那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
好，谢谢菊安啊，菊安好厉害啊，很短的时间能够听清楚哈，把大家的这个分享都能够总结出来哈，谢谢菊安，我们听听其他组的分享，嗯。
我们是第二组。我们讨论就是说，这个扫罗他是非常的顽梗，神一再的这个给他机会，但是他最后还是走到了这个邪路上。实际上他在做王的时候，他有撒母耳这样好的这个导师吧，可以说是，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撒母耳的话来信靠神，所以。这一次撒母耳就跟他讲说你远离神哈，扫罗觉得撒母耳是成就他的人，所以扫罗的心思全部放在撒母耳身上，他宁愿去交鬼把撒母耳招上来，他也不愿意就是真正的去求问，撒母耳所依靠的神，所以扫罗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到现在，他都是尊敬人胜过尊敬神。然后，这个是他对我们的警戒啊，就是撒母耳跟他讲的话，也是神对扫罗的警戒，也是对我们的警戒，因为所有的事神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到底有没有信靠他。所以读这个圣经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要 relay 自己，然后才能这个得着益处。因为神呢，我们才能活出为人师表的样子，而不是相反，觉得自己做得很好，那么神就是会这个高看我们啊，或者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神就祝福我们。其实我们能够行出一点点善，完全是因为神。还有就是说。我们祷告也好，祈求也好，不是说我们去让神做什么，而是要听神的话。扫罗不让别人做的事呢，他自己也去做啊，这些都是，反面教材吧，可以说是。但是我们也有那个，弟兄姐妹觉得，这一次招上来的这个撒母耳可能不是真的哈，因为扫罗不信靠神。总是想找其他的门路，是和大卫相反。那么这个，为什么觉得这个撒母耳出来不是真的呢？就是，可能是撒旦的作为，因为，他没有劝诫哈，就是劝诫扫罗，然后就是 最后也是预言的扫罗的结局很惨啊。这个地方我自己觉得是，就是没有特别的结论哈，因为，出于爱的话呢，那扫罗是不是在最后应该在劝诫不是萨母尔最后是不是应该再劝诫扫罗一下哈？但是，萨母尔讲的这些话呢，又真的好像是要出自这个萨母尔的口，所以今天就是分享，就是读圣经是看到扫罗这些。作为是要对自己的警戒，然后，对萨母尔的这一段确实是还是有一点疑问啊，我们就分享到这儿。
好，呀，前面那个爱丽丝姊妹有跟我们提出有两种的解释嘛，哈，那这两种解释都有一些的人啊，可以，有一些的呀，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哈，但比较起来，第二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哈。刚才九燕姊妹有提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萨母尔并不是这个交鬼的妇人招上来的，因为她并没有做任何事情的。之前，Summer 就出现了啊。第二个就是说，当 Summer 他看到 Summer 的时候，他非常的 surprise，他并没有想到啊，就是很有可能他以前是用一些东西来欺骗人啊，根本他没有什么能力去把人招上来啊。但当 Summer 真正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哇大声的呼叫哈，惧怕，而且他突然意识到哈，他跟他讲话的原来就是扫罗的自己，所以这些呢，那不是这个。交鬼的妇人控制的是魔鬼控制的吗？也有可能了啊。但是借着这个萨姆尔讲出的话，最后第二天就应验了啊。那很有可能是神借着这种特别的方式，再一次给扫罗，在第二天就要死亡之前，再给他一个怜悯他、向他施恩的机会啊。那如果，神继续保持沉默，不对他讲话，那萨母尔也没，这个扫罗也没有办法啊。但是呢，神还是选择在最后一刻，还是向他显明说，是第二天呢，啊，不是马上他就会死啊。那他还至少还有一晚上的时间，他可以悔改，但他没有真正的去回应啊。如果这个时候他彻底谦卑下来，因为争夺的那个关键就是他要做王嘛。他自己也知道，他前面对大卫讲说：“哦，你将来会做王的。”但是他却没有回应。如果他既然知道神已经选择大卫做王，他就主动退下王位，把王位交给大卫，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我想神也会给扫罗也有怜悯啊。但是扫罗他明知道神的旨意，到了最后他也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猛然扑倒，心中惧怕，不吃不喝，你悔改呀、啊！但是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哈，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啊，先不要急着去求问神啊。刚才小组里面新的姐妹也把这一点提出来哈，我们在求问神之前，先要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清洁自己的心。神显明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先去悔改，再去求问啊，不要像扫罗这样。
我们今天第三组也是讲了很多这个，刚才那个牧师已经解答了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上来的萨母尔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们另外还提到一点，就是当人这个心里没有依靠真神的话，他就会挑一个偶像去敬拜这些假神邪灵，就好像我们生活中如果是你真的是没有敬拜神，没有依靠这个我们耶稣基督的话，那你就可能去找一些这些算命的，可能有人跟你讲这些算命的也算得很准，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人都会有一，中国有句话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都知道有神，但是到底是哪个是真神，哪个是假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另外一点，就是说你要祷告之前、求问任何事之前，为什么要说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什么都给你呢？就是要先，我们先要是谦卑悔改，把一切就是 有一颗谦卑悔改的心，这样子才能真正的得到这个我们神耶和华的喜悦。当耶和华喜悦你的时候，你的做事都会一切顺利。实际上，这个扫罗这次去，你不管怎么样，是上来的是真撒母耳还是假撒母耳，但是这个耶和华很不喜欢这样子的事，因为他是求问的是一个假神的。没传道呢，就是用这个莎士比亚的四个悲剧说了这个扫罗的五个特点。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没传道来叙述说这个事。
莎士比亚他的写的悲剧的时候，他通常会分开五幕 5X。第一幕的是上升，到第三幕时候的转泪点，都拿受到的悲剧人物就开始降下。所以我们看看第一幕就是扫罗被叫做王，第二幕就是他违背神的旨意，没有杀掉所有的亚玛力人。第三幕就是大卫的出现，从那时开始，扫罗就一直的倒下去了。第四幕就记住的第三幕就是他在杀的祭司追赶大卫，这一系列的事情，这对让他越来越孤立他的孩，他觉得孩子不跟随他，他的不能不跟随他。第五幕就是今天我们在读的，就是这最后这个结果。也是，我也同意这位牧师说，他哪一页委屈的时候，他的心境是怎么想的？他可以认罪悔改，神也应该可以，因为如果你看看旧约的时候，马戏王他的邪恶极大，但是当他违卷的时候，神也赦免他。所以扫罗他的一样，但是扫罗没有，你看他，但是又提出一点。就是他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可以求活，或者就像西西家王一样，向西拿基德王求活。他也可以逃跑去约旦河的东边，在马哈涅那里成立一个国度。他也没有，他这个赴死的精神呢，是不是可取呢？其实也不一定。他这个缺了个即死之心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已经众叛亲离，连神都不要他，所以他就放弃这个生命。但是他要把其他人又带进去，这个心态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美国哈、有好几个异端教啊被覆灭的时候啊，他们都全部自杀的，就像 Jim Jones，OK，这700多人一起服毒自杀，David Koresh 在 Waco 那里也是死到最后。把所有的人跟随他的都一起死，所以这个心态不是因为他的勇敢的缘故，而是他根本觉得在完全的被绝望的时候的情况。很多基督徒啊，我也不说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在文革的时候受不住刑罚而自杀。OK，这个不是，这我在这里我们不是说他们的错与对。但是我们在求神怜悯，真正求神怜悯他们的心态，然后求神希望不要让我们也落在这样光景。这是我的分享。
那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那我们也有讨论，不少就是关于这个萨摩尔他是否是那个真的萨摩尔啊。刚刚牧师已经解答，那我们小组也是比较倾向说他是真的萨摩尔因为在那个新约变相山上里面哈，那个摩西和那个以利亚他们也可以向人显现哈，所以这个萨摩尔。从他16节一直到19节，哈，他说的话看上去就是很像是神要借着撒母耳向扫罗说的话，哈，然后就是，如果是上帝允许的话，他的撒母耳的灵魂是可以再回来跟这个扫罗说话的，哈，那不管就是圣经里面我们像这种就是可能搞不大清楚的事，那我们也不必太过纠结，我们。只是对我们能够搞得清楚的这个经文啊、事情啊，我们可以多多来分享。所以我们后来就重点讨论 关于扫罗哈，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又看到很多就是扫罗失败的地方哈，有做的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就像那个姊妹分享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扫罗他看环境当我们看到环境非常惧怕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哈？那这个。那这个题目的一开始就是说，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我们看的地方就错了哈。所以，我们只有看神的时候，我们只有看那一位就是有永远大能的哈，这个神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害怕。如果我们看周围的人，看周围发生的事，那我们当然就会惧怕。那像扫罗的话，因为他已经远离神哈，神不是他唯一的依靠，所以他时常是想要依赖人，依赖像他想要依赖撒母耳，依赖周围的人哈，所以他就会有惧怕。所以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唯一所以可以仰赖的就是我们的神。当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看到环境，哈，就不会被环境所吓倒啊，我们就不会有惧怕。好，就分享到这里，看那点姊妹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非常难得啊，尤其是过去一个星期啊，我在路上旅行啊，那都是这个时差倒来倒去哈，不固定哈，一天当中能够有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安静的啊，在神的面前来，倾听来思想啊，这是让灵能够更加的与神来亲近。我走到各地，遇到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感谢主哈，各地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种在网上，借助微信呐，借助网络啊，在一起读经祷告的小组哈，非常的感恩哈。那也特别为我们这一个团体小组哈，我们能够持续的哈，在一起来读经祷告，来献上感谢哈。那本周我们背诵的经文，这是上周背的啊。大卫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接下一句他会讲什么呢？他相信啊，在地上可以见到耶和华的恩惠，但马上他就讲说要等候耶和华啊。所以在见到神的恩惠、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去等候啊。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啊，神的方式呢，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他接下来反复的提醒我们。要想见到神的恩惠，就要怎么样？要学习等候耶和华哈。所以，我们一起啊，今天是第一次啊，我们一起来把诗篇27篇第14节，我们来读一遍。诗篇二十
那
七
二
篇
十七
十四节，要等
要
候
等
耶
候
和
耶
华，
和华，
当
当
壮胆
壮
坚
胆
固
坚
你
固
的
你的
心。
心，
我再
我
说，
再
要
说
等
要等
候
候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诗篇二十七
篇
篇
二
十
十
四
七
节。
篇一篇十四节。
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哈。读完以后，我们请 Cindy 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诗篇二十七
平
篇
安
十四
十四
节，
节，要等
要等
等候
候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当
当
壮
壮
胆
胆坚
坚
固
固
你的
你的
心，
心。我再
我再
说，
说
要等
要等
候耶
候耶
和华。
和华。
诗
诗
篇
篇
二十七
二十
篇
七
十四
篇
节。
十四节。
四节，好，我们一同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每一天都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你亲自向我们讲话。主，你是喜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你真的饶恕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你的同在，我们就是任意妄为的时候，求主你饶恕，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主你的面前，与主有更好的关系。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每一天都能够与我们同在，有你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死亡，我们也能够得到你的给我们的力量。求主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得到你的力量，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扎根，能够在 众人面前站立的稳。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急难的时候，求主你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求告你，怎么样的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主啊，在这个时间，求你也纪念吴长老他今天就要出城了。也会离开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求主你在这个时间保守他，跟太太一同的去多伦多，也去台湾的时间，让他与亲人都能够有好的相聚时间，也能够回到他的家乡，能够一同的享受你给他的福分，你给他的恩典，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主，好，我们明天见，拜拜。